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今天声音很低。
我来了，我来了。
早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3月4日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我声音这么低，是因为昨天太晚睡。
你几点？
哦，昨天好晚，2点。
真的很晚哎，那还爬得起来，很棒哎。
我的重点是想跟大家聊一个，我其实犹豫很久哎，因为昨天之所以这么晚睡，就是看了一个爆料影片吗？就是通常、
哦、你看到影片
我通常不会点去看报废什么公社，你知道他们都连续开了好几个社团，因为有些被检举关掉嘛。
嗯，
那这个是教育现场的影片。
OK， 在教室里头吗？
对，台北市的一个高中。
OK，、
嗯、对啊，所以高中生也没有很小了，画面就大概分成两段吧，拍成那种直视短影音。
哦，那还蛮有 sense 的，拿起来录是直视的，
就是教室后面的同学用手机直视录影的视角、嗯嗯嗯、那呈现出来的是一堂数学课，那影片里面呈现已经学生跟老师之间在比较激烈的沟通，是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好像有一些状况影响到老师，所以老师对于这个学生在
调整，
要他对要他管他，要他要专心上课的这种意思、嗯、可是学生在说明自己其实是有身心状况、嗯、有情绪状况等等等，但后来
也、哦、学生自己说自己有身心的状况，要老师
对、
理解他，
就是要老师理解，意思是让老师不要再管他、嗯，还说学校是有师长开会同意让他可以
这样，
说画画或是做自己的事情，不发出声音干扰其他同学，来缓解他的情绪。
Okay.
学生讲的蛮清楚的，意思是说他有得到这样的许可。那老师不算买单，老师就觉得但是你影响到我啦。问题是我们从影片里面看不出来到底学生一开始是做了什么事情影响到老师
了。OK， 嗯，不知道，
嗯，因为录影是从他们开始
后面的角度
这种沟通以后才开始拍的。那到后面变得很激烈，到后面学生因为师生都戴着口罩，就学生冲上台跟老师有点拉扯，
嗯，
然后后来学生甚至把自己的口罩拿掉对老师吐口水。对，就有点到哇到这个程度，然后而且那个影片等于到看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全班的气氛是紧绷的，所有人就看着老师跟学生在讲台上面僵持不下。
嗯，现场有同学
全班都坐得满满的，
坐得满满的，我说有同学制止或者是说哎、先不要这样冷静一点，
有后来开始有人要学生冷静啊，要同学冷静、或者甚至上去劝架或拉着，那还去找了其他老师来，但是最后没有拉住，学生真的是爆炸失控，所以有被算是拉到教室外，但最后还冲回教室里面打老师，那其他同学就哇见状，所以最后影片是停在班上几个同学上前把学生压制在讲台上。所以说实话我在看这影片的时候越看越觉得这个影片气氛很奇怪，就感觉这个影片好像不应该被公开，不应该被上传，而且上传者也没有加注详细的来龙去脉，
对，
就只写到某某高中高中
学
生打人，或者他只写某某高中，对，就只写学校而已，就感觉是有意要让大家更多人看到影片。
哎，那我好奇，在影片上面看得出来，这位老师在跟学生沟通的过程当中，言语上面的刺激程度吗？
嗯，其实看得出来，但不太好评论，因为毕竟都戴着口罩，那拍摄的视角其实坐得有点远。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点点不同的诠释，有人会认为哦，老师他都没有还手，或者是都没有再去刺激学生，
没有升级嘛，
对，已经没有升级了。但也有人认为老师的回应是略带一些挑衅或者是刺激的，因为最一开始学生有点受不过老师一直要管他嘛，所以学生就站起来把老师手上麦克风抢下来以后往地上丢，老师捡起来以后讲的第一句话是说，那摔坏的话又家长赔，这支麦克风3300。 然后大家就觉得就那个气氛，然后学生就说三千三怎样，开始冲突有在更往上升级，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刺激，所以他还蛮主观的，有人会觉得老师只是就事论事，有人会觉得老师这样是在刺激他，嗯，对啊，所以其实不好评论，但我很内心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就睡不太着。
嗯，理解，我觉得也会想吧，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状况，真的需要额外的被理解的时候，那如果出发点只是这样，但是在被理解的过程一直被误会，或者是伤口痛处一直被戳，那真的是有人就可能会特别痛啊，特别难受啊，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的经验。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来回，有没有可以站在他的立场想，可以互动，那一被理解自然那个程度就可以立刻的缓解下来。但是我刚才听，我没有看到这个影片，我刚才听起来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学生跟老师都没有
降级。
嗯，
对，那网络上风向一面倒，几乎一面倒的都在抨击学生，都在骂说，然后各种感慨，对，可是就是会觉得说什么，学生怎么会这样？说以前没有看过什么学生打老师的，现在老师工作很危险啊，等等等。那我觉得其实这样都很片面啊，因为我们又不在现场，所以没办法知道真的详细的来龙去脉。可是我自己的角度会偏向说 ，OK， 那我们去看新闻面。就是校方后来其实各大媒体，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跟着影片爆出来之后新闻媒体才开始写，要不然大家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是爆料呈现出来的又是片面的影像跟画面，所以记者能怎么办，就去访问学校嘛，或是访问教育局，那教育局也有说话，那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先让家长把学生带回，那学校有一点呈现出来是说好像专业度不够，没办法给予这个学生适合的教育，所以他寻求外部的资源，会再跟家长协商接下来怎么帮助这个学生，也让其他学生都可以有正常受益权、受教权。感觉学校想要让这件事情比较降温、冷下来，可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看，就会觉得，真的很难，因为这是所谓有一些老师在推的共融教育，就是让特教生还是跟一般生一起上课，可是网络上普遍风向都是很反对这种角度，可是我就也是忍不住写了一篇在讲，我自己在班级上遇过，我是跟大学生发生冲突，那后来我现在回想这个学生的状态应该也是类似影片里学生的情绪障碍，这是一般人我觉得比较少遇到或是理解的，因为大部分大家都想说啊，送特教班，但特教班的标准跟审核其实也是有很多面向
复杂的议题。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碰过的就是自由生跟一般的学生一起上课，那个状况是说平常的大部分的交集大家都一起上课，但是例如说数学理化这种特别的培育或者学校所有明星老师，那他们就去集中去一个特别的班去上课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听到的共融就像是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所有的孩子都一起有一同的经历跟一同的学习，特教生有特别需要情绪关爱的，或者是特别需要更多空间的人，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教育理念？常理上面判断起来，就是你可以有折中的做法，他特别需要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专业的，比如说在冲突当下，他需要专业的介入。那日常如果让他希望有所谓正常（括弧）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也可以像之前自由生的安排一样，有折中的做法，就是他有大众互动团体的生活，他也有他自己需要被特别照料，然后一起陪伴他成长的资源。
对，你讲的这个是共融教育的精神啊，就是好的状况是班上师生是能够互相理解，那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上课嘛，那是共融。有时候又会有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觉得，那特教资源也要够啊才有办法，因为你讲的资优教育的确它也算在特教里面，那其他你说有身心障碍的特教生他也是在特教的领域里面。
那你觉得刚刚那个介入点怎么样，就是在冲突升高的时候，老师可以判断学生应该自己也知道他可能好生气好生气，那个当下应该就不要让这个对话跟沟通只有两个人，然后老师他可以比如说
我一直在想这些
校方，比如说请专业的人来沟通。
有啦，老师已经有说去找教官，然后就有一些学生去找了，就教官是人，教官都不在，那就回来的是另外一个老师，不太确定是导师或是其他老师。 但那个老师在旁边没有办法抑制住或者拉制住这个现在情绪爆发的同学。
嗯，
但真的很多面向可以思考，就这件事情。
我就提一个好了，我觉得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网络上面的风向其实是照顾偏向老师这边嘛，觉得老师工作很危险、啊，
因为觉得老师是被打的人，所以不能检讨受害者。这是网络上
完全可以理解，对，因为毕竟肢体冲突，而且看得到被揍，谁会再去落井下石那个被揍的人，对吗？
对。
但是我是想说，因为情绪有障碍需要更被理解的这个当事人高中生，他也接触得到网络上面的这些评论的话，那对他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程度的。
所以我才说那个影片好像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是公开在网络上，所以我想说公开在网络上的人的想法是，
因为网络上的恶意他是可以没有脸没有任何的后代成果，他可以去挖这个人前前后后、
啊、
去做各式各样的恶意影片，都是网络上面现在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景象了。
嗯，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叫小人、你有听过这个
没有？
小人是一个艺术创作者，词曲创作作者，然后他做出来的一首歌叫做凶手不止一个。非常好的词，中文的饶舌唱得超级清楚，而且寓意很深。他就在讲说，一个校园发生事件的时候，校长第一时间联络媒体，不是再去跟媒体沟通事情真相发生经过，是在拜托媒体说不要公布校方的名字，拜托拜托、
哦、
就是校长他已经非常知道这件事情的舆论跟媒体的巨轮他怎么滚了。对、没错。然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去说拜托，他要维护这个学校的 whatever 金源或怎么，我在猜啦，他就是不要媒体公布学校
小人哪两个字啊，
就是小人啊，你这个小人、
哦、就这两个字吗？
对、
哦、
嗯，小人
好好好，
非常
好
这首歌当初玛莎出来了蛮久了，刚刚出来的时候玛莎还有帮他转发过，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很写实社会上面有些多元的角度可以要去看，那这个其中是我就刚联想到了这个、
哦、
嗯，其中一个片段这样子。
好，那就留一个音乐作品的影子给大家当今天社群的结尾。制作人提醒我们
时间到了，
对，太有感了，我们就讲比较久。好，那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题吧。
好哩，
我们从中国的两会即将要展开，所以有四大焦点，我们在上个礼拜就略略提到中国两会快要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嘛。那我们现在来做两会的焦点整理，还有提到经济成长，这个是中国现在很卡但也非常关键重要的一个议题，还有新的外长是谁啊，对台湾的态度跟人口问题等等，这四个焦点。那第二大题则是看到加萨停火协议的谈判在重新启动了，那其中哈马斯、美国跟卡达的代表团都抵达了埃及，这个算第三地、哦、要去协商讨论，努力的去拼加萨有没有办法休战。第三大题则是 OpenAI 马斯克 Elon Musk 他要告 OpenAI， 他说 OpenAI 怎么可以这样子牟利呢，那他自己身为当年的共同创办人还要来告 Sam Altman 阿特曼他们等人违约。那最后一题则是看到尼泊尔有一个新的规定跟爬山有关，圣母峰的山友强制加装，每个都要装 GPS 的晶片来帮助救援，可能的救援进行，算是安全登山方面的规定。好，我们就先从中国两会开始讲起吧。
嗯，其实这次的两会，国际媒体算是关注的焦点蛮大的。我这个周末我好久我有下载 Bloomberg 的 app， 就是 Bloomberg TV 的 app， 让我可以，它台湾没有 Bloomberg TV 嘛，但是我透过 app 我可以看到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所有的外国媒体还有 Bloomberg 的主播都现在已经 base 在那边，就等这一次两会开幕、里面的新闻还有习近平对大家的讲话。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经济这个题呢，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数据已经藏不住了，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有没有政府的刺激的政策或者是现在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这个是至少我那天看 Bloomberg 整个铺天盖地整个小时、特别也介绍两会在今年的特质。那会在3月4号、3月5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登场。那除了经济之外，还有人事有没有新的阻隔？那还有对台湾发生了什么样的态度上面的变化吗？还有就是中国这么大的领土哦， 它的人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波态的呈现，它的形态是怎么样、嗯、那这一次呢，两会也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他上任第一次发表政府工作报告，那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就代表说他要让全部参加两会还有中外的媒体知道政府做了什么事情，算是他们过去政府成果的一个总结，所以、嗯、这一次的四大重点、大概是这些。
对，其实他们谈论的面向还蛮多的，那我们讲四大重点算是各大媒体整理出来的四大重点。那大家也在看说李强上任以后第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会是什么面向嘛、嗯、那大家都在看，如果我们先用经济，刚刚既然说四大我们就一个一个看经济来讲的话、嗯、今年中国政府设定的全年经济成长目标是 5%，
嗯，
就是大家常在看的一个指标、嗯、GDP 成长，那跟去年是一样的。那各个地方也设下了一个平均经济成长目标是 5.4%， 这个是符合啦、嗯、差不多。那 5% 也算是相对平稳吧，一个稳定就业的大家认为共识的指标数据。
嗯，
可是我们也聊过一个点啊，就是去中国陆委会提醒大家去中国不要跟他们聊的东西，
嗯，
就是青年失业或青年就业 的,、
啊、
的问题。对啊，那经济学人的智库，就英国的这个媒体，他的智库讲到说中国在疫情的时候扩招了研究生，
嗯，
那这些研究生陆陆续续要毕业了嘛、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业没那么多，所以很多人去念书、嗯、去念研究所的意思。那可是这些人毕业以后有一个就业的需求啊，那加上技术职位培训又没有很多，所以对青年失业率的帮助应该不大。
嗯嗯嗯嗯，
是智库的分析。
那另外我觉得已经可以提前跟大家来沙盘推演一下，然后也让我们接下来如果看到一些讯息可以不用警戒升的那么高那么紧张，就是有关于中国对台独这件事情它会不会升级更高的措辞去打压，然后甚至是说我们要赶快完成中国的统一哦。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时间点重要，是因为这一次的两会马上接着的就是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他要上任了嘛，那正式就职会是在五月的时间、嗯、那外界就直接预测了，就是因为这一次又是民进党的执政，那习近平或者是负责就是两岸事务的中国对台态度的重要的官员很可能会提升这种促统的大想法。在今年的两会上面、嗯、政府工作报告还有负责对台事务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嗯、他的说法呢就会特别被放大来看，说哎、欸、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意味。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已经可以提前有一个强心针，就是就算我们接下来看到媒体上面有这样子的风向，哎、欸、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不是这个台湾人被吓过很多次了，那
对、就是、
也不用一时之间太紧张，
可能又带了一波的。
对，因为他必须要向自己的中国人民以及外国的媒体去维护住他一贯以来的立场嘛。
嗯嗯嗯，是。好，那这样就已经两个重点了嘛，经济啊，还有对台态度。那另外两个也快速讲一下，就是下一个外长是谁，目前是一个问号。我们上个礼拜刚好才开题讲过，说秦刚被撤换。后来还有李尚福也是换人继任嘛，
对，
就是军事外交都有。那军事方面李尚福的继任人选已经差不多，那可是外交这边现在还是王毅，大家说可能是暂代，但是也许两会会有更新的消息，这是关注点。那最后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现在是在下降的状态，还是有超过14亿今年一月的新数据，可是跟之前比起来其实减少了208万，连续两年负成长了，那也代表劳动人口也会往下走，所以两会上也许会提出一些要大家延迟退休年龄啊，把平均退休年龄往后延2-3年这样子，这是外界的推估。
嗯，
实际如何就等实际的两会，就是 这今天跟明天，
明天啦，嗯，没错，
对，今明两天。
对啊，那以比如说更靠近中国，我记得在香港的媒体啊，两会绝对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从气氛啊，发言人里面的各个发言的人里面的谈话，谁坐在哪里，然后今年绝对会看到那种排比的句型，马上就会媒体 公布出来了、那每年的排币巨型都非常有巧思，里面又有政治的文化气氛的解读、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这样的讯息，但是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了，就不用过度反应，我的意思是
哦，懂意思，懂意思。对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大家还是关注这两天，因为就是外交跟国防都是、两会的大重点嘛。
好，那第二题我们就继续来聊、就是以哈冲突已经五个月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要发生，那其实大部分尤其是附近国家的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组织其实希望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这个冲突要暂停，或者是至少完全的谈到了一个和平的协议。这个时间点很特别，就是下周穆斯林呢有一个非常神圣的斋戒月，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月份。Ramadan 他希望呢在斋戒月份开始之前休战要停，要开始了，就是一定要休战啊、就是不要继续再打下去，不要继续再冲突下去了。所以为了达到这个时间点上面的目标，包括了像是美国的代表团，还有卡达，还有哈马斯的代表，其实已经抵达了一个和平的第三地，就是埃及，希望呢在埃及这边这几方的代表坐下来好好谈新一轮的共识，有没有可能在 Ramadan 就是非常神圣的斋戒月之前完成休战、接下来大家很期待，希望至少不要突破这个下一周的这个时间点。
哇，一转眼就已经10月7号到现在快要五个月了嘛，
五个月。对啊。
那一转眼哇 ，Ramadan 已经来了。好，那、這个每年的大、穆斯林的大时间，是这样讲吗？大时间，
大
是一个对重大的事件了。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加沙以加或者讲以哈之间的冲突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也看到加沙的粮源站，就是粮食救援站，有爆发出一些意外。那美国也去做了空投，所以美国也在这次的谈判当中啊，我们刚讲除了以色列跟哈马斯以外，美国跟卡达都有派代表团去到了埃及要协商。那现在讲这个美国空投物资也是发生在最近的一些事情。
对啊，那这是他们希望谈判的内容，有包括已经要先提案嘛，到底要谈什么，就是至少要休战六周的时间，还有我们之前一直讲到哈马斯的人质希望可以全部的释放，来交换以色列现在被关进去的巴勒斯坦的囚犯，这个是他们要主力协商的内容，希望可以达成共识。那另外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 Ramadan 所谓斋戒月的期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么重要，是因为根据这个律法，其实穆斯林在这个期间要严格的禁食，他们在白天的时间是不能喝水，也不能吃东西，不能吸烟的，然后连不必要的言行举止都希望降到最低，然后禁食的时间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日落，就是跟着阳光走这样子。那这个是在伊斯兰历里面的第九个月，但是换成我们现在所谓大家都习惯的这种公用的，就是下一周就是这个 Ramadan 的开始。
好的，对，就是用穆斯林的阴历去换我们的太阳历的话，
太阳历
这样的转换，对，
没错。
哇，时间过得很快，那的确在这个时节，如果还是冲突持续的话，
对啊，
说民间当然有很多的不方便，对，可是也不是只是这个不方便而已啊，就是总共持续已经五个月了，还是在继续努力的协商当中。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题，马斯克又跳出来的感觉。用了又
有时间吗？
好题目，好问题。
对啊，怎么说？最刚刚开始 OpenAI 创办之前 ，Elon Musk 就是整个创始成员嘛。那后来因为你说发展的方向不同 ，Elon Musk 先离开了，就去做他想要做的任何的 Neuralink 啊、Tesla、SpaceX，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业版图。但现在 OpenAI 这么火了 ，Sam Altman 变成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在节目上面分享过，他原来充其量就是 Silicon Famous， 就是在矽谷很红的一个人， 毕竟他的 Y Combinator 就是这么有声誉，然后筛选这么多的好的团队，但他现在就是全世界知名 Worldwide Famous。 对，所以马斯克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什么呢？他请律师在美国旧金山开启了这个诉讼嘛，说呢这个 Sam Altman 本人跟另外一个 OpenAI 的创办人叫 Brockman， 他们呢当时是主动找上 Elon Musk， 要做的是一件非盈利的公司，但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所以呢他们在旧金山被告了。
就觉得 这件事情怎么现在才发生所以我也在想说 Elon Musk 为什么又来了，这样子的感觉。应该说，可是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之前他是没有发起法律行动，对吗？他之前是有联合一些其他跟他理念比较相近的一起写公开信嘛？
对，
那等于是对社会、对媒体讲话。可是他现在是采取法律的行动，想要针对当年他自己共同参与创办的这家 OpenAI 来控告啦。可是控告是要索求什么，倒是没有看到很详细，只是说他提出了指控违反合约的控诉。
那的确这件事情也蛮值得讨论的，就是说原来是想要以非盈利的方式去组建这间公司，并且把这些研究的成果啊，或者是商用的成果免费的让大家所使用，不是说免费啦，就是说它不是以盈利为主。
对，
对，
就是，
不是盈利为目标。
不一定完全是 free。概念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不同。对，那后来如果因为营运或者是组织或者是事态，他需要取得更多的资源，他想要变更他当初去设立的目标，可不可以？注意一个时间点哦，这个 Elon Musk 他虽然在2015年那个时候是共同创办了 OpenAI， 他18年已经退出了董事会了。那就是如果为了这个组织继续可以做到更多组织的目标，他要改变他一开始说非盈利的这个设置。你看在董事上面的席次啊，或者他需要更多的募款啊，募资。这个在商用的世界之里面 不算很罕见吧？
对
吧？
对啊。那如果要讲说为什么是最近的话，有几个可能性啦。除了我们时间轴拉开的话，我们最近听到 OpenAI 新的东西是我们在节目上讲过的 Sora 嘛。那除此之外，如果看他们的董事会最近的确是有一些新的动态。回顾一下去年董事会其实解雇过、开除过 Sam Altman。那当时就说应该是要捍卫为造福人类开发 AI 的公司使命，所以Sam Altman 有某些原因不适任。可是前几天的新行动是 OpenAI 成立了新的董事会，那让 Sam Altman 回锅再继续担任执行长。所以紧接在这件事情之后，就是马斯克他的这个诉状。
那我在看这个诉状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意见，然后自己跟自己去想一下哪个可能性比较高。一个就是 OpenAI 这样子被告了，马斯克他真正想要的事情就是你就回去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的公司，这是他要的吗？或者是他希望透过这个 lawsuit， 他在这个 AI 界的影响力更大，大家可以把焦点更去注意到他的倡议，而不是现在是 Sam Altman 一人说他要筹$7兆，然后来做晶片的天下这样子。
你说策略面也有可能。
对
啊，这是蛮合理的推测。所以看接下来这个OpenAI 的法务会怎么打这件事情。对，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你说合理吗，可以吗，这些就是接下来律师们辩论在法庭上面攻防的重点了。
好，
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题。然后最后一题呢是讲到登山。我们应该有一些听友喜欢登山吧，所以听这个可能会很有感觉。尼泊尔定了一个规定哦，尼泊尔宣布是由观光部部长出来跟，很有趣哦，他是跟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分享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新规定就是说圣母峰你要攀登的话呢，所有人都要加装 GPS 的晶片才可以追踪，登山者在旅途中要租用 GPS 的追踪晶片。
我当然是没有去爬圣母峰啊，那个身体条件完全不行，但是我看过好多攀登圣母峰的剧情片啊、纪录片啊，还有文章的报道。那在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他在黄金抢救的时间大家根本找不到他人在哪里，然后就错过了那个黄金抢救的 window。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好，登山者必须去租这个 GPS 定位的晶片，让大家可以追踪他们确切的所在位置，去防范他说，欸，如果发生了重大的意外，他需要医疗或者是救援运下山等等，不用浪费时间再去猜或者是去推估，然后还派不同的人多分多路，为了就是找到他这样子，那现在就可以精准的定位他在哪里。
嗯，其实晶片租起来不贵耶，我现在看到这个部长的说明，他说每个登山者你租下来大概10到15美元的租金，换成新台币的话大概是300-400块，就是最高币汇差最高拉到可能快500吧，500块以内啦，就可以租到一个晶片，要缝到夹克上面，那下山以后会再把这个晶片取下来回还给尼泊尔政府，所以它是重复使用的，也没有很浪费的意思。
那为什么说这个相对便宜呢？因为你去比每一次攀登圣母峰的登山许可证就是11000美起跳，然后呢你同时会需要登山，
原来这么贵，
很贵啊，登山的装备、粮食、氧气瓶，然后你会需要一个向导嘛 Sherpa， 他们叫做雪巴人，还有其他相关的你自己的保险或者是 whatever， 对不对？你要，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他特别有钱的人就会租或者是去买，
昂贵登山是吗？
卫星电话，他希望在上面还要跟别人，我不确定是
谈生意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往上加，相对起来这个300-400块的晶片。
就還好啊，
便宜哦。
哇
、啊，
有人估算说那个爬一趟圣母峰总费用包括刚那个11000的许可证可能要达到3万多-3万5美元，那就是快100万新台币。爬一个山要花100万，
但在登山者的心目中就是非常值得，而且是很崇敬的心态去完成这个。
但的确是贵啊，这不便宜啊，
100万哦。
对啊，
把
那些你说粮食、氧气瓶、登山装全部加加总总的话，
其实因为会从一生可能就你不会去爬个25次圣母峰吧？等一下有人吗？我想一下，应该
一般人不会啦。
对啊，所以会觉得说哦，
就是
完成的 life
锻炼，对啊，就一次把它完成，算是人生的一种指标吧。只是我们看到尼泊尔政府用政府的角度就是希望可以减少定位跟搜救的时间嘛。
不错啊，我觉得
以防万一
啊，
对，尤其是这样又不贵，就是对于一个本来就要花30万或100万来说都花个500 应该是可以。
为什么 Rich 要在这个部分特别纠结这个晶片不贵，真的不贵。
就是因为觉得因为对于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对于登山者来说，爱好登山的人也会想说用不那么花钱的方式但是又安全去完成每一趟旅程嘛。所以不平常没事当然不希望增加登山的成本啊。真的啦，就是一个心情跟用山友的角度来分享。
但以我的话，我就胆小怕死，我就说既然是这个价钱来，我想租10个，我想要
比较有效吗？
夹克上面缝一个，怕一个 not working， 然后就可以由其他的来代替。对，
这个我倒不知道会不会变比较有效。对啊，因为毕竟虽然有这个 GPS 定位，可是如果是刚好卡在那种死角或者是一些讯号传不出去的位置，卫星找不到的地方，
是不
是
要十个？
不是，就算你10个，你被石头挡住或是被树挡住，我不知道。
可以啦 ，GPS 石头跟树可以啦，可以。
是吗？
我们来请我们的频波段的这个
专家。
专家。
哎呀，好啦，这个算是登山安全的一个呼吁嘛，也是当提醒啦。各位要喜欢爬山的朋友也是多多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自己用过类似的但也不用花那么多钱的东西，是一个 app， 当然它没有 GPS 晶片，可是它的概念就是用你手机就算离线它还是可以保持一个推估或讯号给家人。其实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 app， 算是
不是8000多公尺嘛，上面会有讯号吗？
就我不知道它的实际运作原理。那我、
no.
我当时用的是我去爬玉山，
嗯，
我爬玉山的时候，这家厂商就跟我分享，然后我就想说，好，用用看，
嗯，
那就让家人可以要想要知道你现在大概在哪的时候，可以登录进去看一下，嗯，对啊。 但通常就是有跟着专业向导就已经安心一大半了。
哦，可是even每次专业的向导他爬他也都会知道说这个是要敬畏自然，然后敬畏对啊，山有他自己的
对啊
变化嘛，对啊、嗯、
对，很多事还是很难说。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在极端的气候去挑战它，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纪录片或是剧情片，它之所以好看就是会有登山的强人，他要特别趁一个比如说接下来都是15天的大风雪，然后唯一的一个
风暴来之前，
对对对，
一定要出发
七个小时，我们可不可以，对对对
对，可是就是很容易出事情。好，我们的四题差不多准备要进全球串联时间。
没错，来听听看、哦、也跟大家一起报告一下，就是呢周末的时间还有陆陆续续也收到了，就是之前有在节目上面提过的财务课程，给财务新手知道，如果你比如说要负责一个财务事业或者是自己的公司，这种很给初阶的财务人士上的大白话的财务课程，马上就会在我们的 Premium 以上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加。那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他上课，然后我就是作为一个协助他并且把这个资讯 pass 给大家的角色，因为这个课程真的非常的便宜，3个小时。那我已经自己跟他上过课，然后我也看过他上课，毕竟我们从高中一路认识到现在，
小鹿好朋友，
对，我真的是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那这个就是算我们帮他整理的福利咯。
我也认识他，是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士，财务长，
财务长，
啊，难得邀请到他，应该说，对啊，他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要开设，所以就让我们的Premium 以上的听友可以享有优惠价格福利，再公布给大家。
那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上课方式啊，然后也保证听得懂，然后而且实用。然后他也会很贴心，那人数也不多，所以大家这几天可以多多注意一下这个上课的讯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忘记。
那我们来连线吧，全球串联，先来跟在温哥华的信息老师连线。老师早安。
老师早，小鹿早。那我可以先补充一下圣母峰的这件事哦，他其实他还有更多的其他新的规定，它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想要去挑战圣母峰的话，你必须要提出你曾经攀过7000尺的
公
尺高的，对、
嗯、
然后你要是超过75岁你是不可以的、
哦、
来的，然后
变得更严格一些，
对对，而且你必须要，你整个团队必须要把你们的垃圾便便全部都包下去，进去了怎么进去了全部就要扛，对，但是它就是现在变得非常严格、
哦、
那我觉得有这个晶片其实真的就像你们说的，它增加了很多，就是如果有失踪人口的话它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找到定位。那 我有朋友他是去了2次登顶2次，第一次是赞助的，然后第二次是他是个、就是等于是个 guide、所以他上带向导上去、对、那他说其实真的是就像小鹿说的，要很崇敬的心啊去攀这个这么高的山、因为他上去了以后其实发现有很多的尸体是没有办法把它扛下来，所以看到很多的这样子很令人难过的事，
风干雪干，对啊，在上面，对啊，
那我今天是想要分享一则加拿大的新闻，上个星期的，就是不晓得有多少人注意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中部的一个省叫做 Manitoba， 它有一个城市叫做 Winnipeg。它有一个实验室，就是病毒实验室，它的算是就是病毒实验室里面最保护最高级的叫 P4、那这个 P4 里面有两位研究员，他们是中国医，然后是在加拿大邱香果跟他的先生陈克定、那这两个人因为被发现有不当使用，而且还偷渡了病毒出加拿大这个 P4 实验室，所以他们的使用权被暂停，就是被取消。那在 2021年的时候他们正式被开除，因为国家安全局调查了以后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然后也发现他们并没有很诚实的告诉一些他们的金钱来源，还有他们去了武汉的 P4 病毒实验室。那因这些资料呢，它基本上在 CSIS 就是加拿大国家安全局当初调查了以后全部是把它盖下来的，然后没有公开。那可是国会官员觉得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对大众公开的。抗争了很久，在2024年2月28号的时候，这些没有公开的文件完全就被释放出来了。那在这个文件里面有指出邱晨这两个人在中国的商业银行有一个没有公开的账户，而且他们跟河北医科大学达成人才计划的工作协议，用在 Winnipeg 的 P4 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行了很多比较没有公开的一些病毒研究。那当初他的学生就是他的研究助理把病毒的 Ebola 的病毒偷偷的带离开加拿大来到了中国的这件事情他们都没有申报。那所以从2020年1月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武汉SARS
病毒，
对这个病毒 pandemic 发生了以后呢，很多的人都在说是因为这个病毒，但是要澄清一下，就是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报告里面说他所偷运出去的其实是 Ebola 病毒，它是跟武汉的这个病毒是复联病毒完全不一样的病毒。但是整件事情也引起加拿大境内很多的讨论，就是说当初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必须要把它掩盖让大众看不到，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 它如果不透明的话，其实更多的机会引发很多的一些讯息让大众其实更恐慌。那所以这我想说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个讯息，那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觉得老师这个也刚好延续之前您跟我们分享过的千人计划。
对对，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
对
对
对啊，
这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事先安排过的。
对啊，就是1000位学者嘛，概念上是要吸引1000位海外的学者来为中国政府工作。那呈现出来的，我看了一下邱香果的资料，他过去有名的就是在研究伊波拉病毒的疗法。那这一次的事件报，根据报告老师分享的报告内容，也是在讲伊波拉的事情。那就是他把病毒样本送去中国的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让这个所可以去研发病毒抑制剂，可是他没有得到实验室的许可就送出去，然后还让中国的研究员进到在加拿大的研究室，这个也没有经过许可。
现在讲到研究室都超级实验室啊，然后你就刚听到 P4
很多联想跟画面，
那个对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而且它是病毒实验室。
对啊，
所以就觉得怎么是这么刚好。不过谢谢老师也刚跟大家澄清是不是在说这个是 COVID 的起源啊，这个就比较偏向是伊波拉，但是讲的问题点还是在说没有通报啊，那牵涉到安全性的问题，还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些来往。
好像每次都会在这种重要的关卡听到程序就是不按照程序或不透明，然后如果因为我们整个世界已经有 COVID 这一次的经验了，然后听到这种类似的又跟中国有关，真的是很敏感。
对
对啊，
我可以补充一个
老师
他的这个 CSIS 的 report 里面就有提到他邱香果他的主要的当时一直都不愿意公开说的，就是他做的一些研究都是病毒在跳跃不同的生物种的研究。所以这件事情让大家非常的
也会有一些联想吧。
对
比较敏感，就是跨物种传播， 这不就是大家最怕的变，所谓类似变种或者是传人传人或者是动物传人这些东西，就是老师
是老师这一题直接整个人都醒了，
对，有点劲爆。
对啊，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到翠翠今天也特别选了一个有趣的题目，我们跟东京听友连线，翠翠选了离婚典礼，所以早安早安。
对，哈喽，早安，小鹿，早安，还有老师，早
安。
对，然后一样还是谢谢昨天来找我的听友，很可爱，是一个姐姐，然后她就说她跟她的先生都是听友，然后就是因为她刚好来出差，她先生就跟她说，哎，那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下翠翠，所以她就来了，而且她要来买酒，就聊得还蛮开心的，就很喜欢这样子跟大家交流的感觉。好，那这是昨天的小消息，那就是我是要分享一个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叫做离婚典礼。其实2月29号啊，他就日本很喜欢申请很多纪念日嘛，那他其实也是圆满离婚的日子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说
圆满离婚，
对，因为他们说很有趣嘛，对，但因为其实他们说因为2月29号就是因为那个谐音，就是有那个让两个人都幸福的意思，那就是有人去申请的把这天叫做圆满离婚之日，那所以就是这一天就刚好有媒体报道到了这一个离婚典礼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有一个离婚典礼呢？首先是离婚典礼呢，就是要在亲朋好友面前宣告离婚的仪式，那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希望有一个我们两个就是接下来要开始重新出发，就是要有各自的新的人生。那这一个新闻就是有点造成轰动。那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离婚典礼的策划师，他说这个计划他从2009年开始，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750对的离婚典礼。然后他说其实参加这个典礼的夫妇，就是决定要举行离婚式的就离婚典礼的夫妇大部分都是50几岁的，就是中老年夫妻，
50几岁。
对对，那为什么想要举办离婚典礼，是因为想要好好做个了断，然后希望向可以参加婚礼的人报告离婚的消息。那其实因为离婚是你的离婚典礼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公开你离婚的关就是原因，避免混乱，因为如果你今天离婚了，那通常大家都只会听就是当
各方
自己的朋友，
对，但是如果这样子很容易就可能会吵架，就是说，哎，你们原本有共同，因为结婚或了共同好友，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有疏远，但是如果透过离婚典礼的话，那可能大家就可以比较和平落幕。那当然其实你愿意举办离婚典礼的当下，其实你们两个已经算是你知道和平
关系还可以，
对，好，
很可以吧，对啊，
对对对，关系很好。
对，那我们先来就是听听看怎么就是举办这个离婚典礼。首先呢，因为是离婚典礼嘛，所以已经不是新郎新娘，他们叫做新郎变成旧郎，就是因为就是很有趣的，很可爱。然后新娘也不叫做新娘，叫做旧娘，对，因为他是写舅父啦，但是因为中文翻译就是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媒人嘛，那这个就不叫媒人，他叫做猎人，猎就是分裂的裂，
猎人，然后帮助两个人分开，
就是一个组，就通常就是会有一个主持人，然后通常就是我们就叫媒人嘛，他们就是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很好玩哦，他说就是这个负责当猎人的人，最好是有离婚经验的人是最好的。就是你知道有经验的人
可理解，
对对，好。然后接下来一样就是他们会就是一个离婚典礼，他们就是一样是男女双方会出场，然后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个猎人会解释离婚的经过，然后他们接下来两个人就会发表一些他们的感想。然后呢，接下来最后面有一个共同注意，就是前面跟结婚典礼有点像，就是出来打招呼，然后最后面的有一个仪式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会一起把那个他们的结婚戒指给敲碎。对，然后最后再
对啊，因为交换戒指的环节就变成了
敲碎
戒指，
可是敲碎
基本上敲不太碎啊，但只是可能就是会变扭曲，
象征性的
戴，对，就无法戴这个戒指了。然后最后一样会像结婚典礼一样会进行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婚宴，然后就是大家吃吃喝喝就离开这样子。然后因为它这是一个这个他们采访的时候是一个模拟的状态，他们当然不会实际去采访，就是真的要你知道举行的那个画面。然后其实看起来就是还蛮和平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主要是我们刚好有注意到是五十几岁的就是比较属于中老年的夫妻、嗯、那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彼此相处无法再下去，与其在吵到不可开交之前还不如先以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怎么讲，我们说完美的结束这样子、嗯、对对。那可是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离婚典礼大概要花多少钱呢？其实实际上费用大概是在5万到20万之间，然后呢就是他说参加、这个、
日元吗？
对对对，日币日币、哦、对，但是因为还吃吃喝喝的那个餐点是另外算，只是说一个单纯的典礼的话，对，就是不是
了，
对。然后很好玩是参加这个离婚典礼的人啊、嗯、还会获得一个就是5000到10000块的礼金这样子，而且很有趣 这个
来去的人会得到礼金。
对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而且很好玩的是、嗯、因为日文里面呢我们叫我们把红包叫做 Goshugi， 那个它是写它叫 Goshugi， 可是呢在这个你拿到离婚礼的礼金也叫做 Goshugi， 只是这个 Shu 呢它原本就是他把这个 Shu 变成一个结束的终，叫做终仪这样子、哦、我觉得有点难，反正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分手红包嘛的概念，只是说是给那个来参加的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玩、
啊、给来参加的人。
对啊，一般参加的人是要给红包吧、
啊、
把红包给出去，他一切他都反过来了，那个
退红包的意思。
嗯嗯，
对对。然后我就一开始还疑惑了一下，对哦，真的是给红包好。然后呢、嗯、可是在这样子的他们有探就是他有说其实在这个结婚仪式当中，实际上哦750对当中却有人啊是在就是举行完之后他们没有真的去离婚、
哦、
然后甚至有人应该倒过来，就是因为在结婚
嗯、
不是，应该说是在结婚仪式当中他们重新发现彼此的好。
离婚仪式，离婚仪式当中，
对，在离婚仪式当中发现彼此的好。
怎么那么有趣啊，
就沒有。对，然后甚至有一对是连敲戒指都敲不下去。
嗯，难过了难过了，不离不离。
对，我觉得很好玩。对，但是呢他们啊，甚至还有一个还蛮就是很就是戏剧性，就是那个离婚的时候呢，那个离婚典礼的时候，那个男方突然就带了一个女生来说、这个是我接下来要结婚的人这样子。
什么？这个
也是
这有点多，
这是 rub it in the face，
太多了，
对
这太多
了。对啊，
那没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猛，就是呢有一个是负责，
这我不 OK， 这个不行，
太多了，
我不接受。
对，这我觉得有点狠。但是有另外一个也很就是戏剧性的，就是一样就是在离婚典礼上的时候，一个负责当朋友代表的，就是当那个因为他们都会有致辞嘛，有一个是朋友代表致辞嘛、嗯、朋友代表致辞的人突然对那个女方说其实我喜欢你这样子，也是一个
告白。
对，我觉得就很有趣，
好，这好疯啊，
这么久了哦，
这好疯、
哦、OK OK。
对，不过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在就是举办了750对之中也就只有发生这样就两件这么就是戏剧化的事情、
嗯、
对。那他们实际上也有去访问，就是在三月底的时候预计举办离婚典礼的人。那其实那一对是一个妈妈是46岁，那丈夫是52岁这样子，而且他们已经有小孩，就是有3个小孩，那就是有那个已经大学生的，还有2个高中生跟一个高中生跟一个要升国中生的小孩。那妈妈是觉得她不想要再这样子当就是家庭主妇了，她觉得好像不像自己，然后她希望自己可以独立生活、嗯、也就是觉得知道这个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那其实小孩已经也都长大了嘛，可以自主了，所以她就决定想要离婚。对、哦、因为她想要，她说我不想要让孩子看到不是真实的我，她会觉得非常的窘迫、
哦、
对，所以她觉得呢就是离婚典礼是为了实现和平离婚，她觉得是刚好合她的意。对，而且小朋友、哦嗯、在访问的时候呢，像那个最小的就是准备要升国中的小朋友说，嗯，我刚好要准备要上国中了，所以你们现在拜分的干干净净的，就是对我来讲也比较没有负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我觉得小孩子就是你要举办这个离婚典礼，其实你要必须跟孩子做过很多的沟
通。
对、
啊、
对，其实这样的方式我觉得的确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对啊，
嗯，那种公开透明感啦，而且大家得到的是比较偏一致的说法。
对对对，
就是至少在典礼上面男女双方都可以讲一下一些心声啊想法，那大家就是带着同一个认知一起离开这个会场。
嗯，
是的，但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他 哇，还蛮好的。但是我在看，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网络新闻，然后他在评论的时候，就超多人就说谁要去参加离婚典礼啊，然后说什么把我的红包还回来之类，就是其实，然后还有人说，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像的确就是那个有道理的是，有些人说你当初做好了这个戒指，你就这样子把它敲坏了，你有点对于就是制作这个戒指的工匠会不会太没有礼貌了？
哦，很日本，很直人，就在意这个。
工匠应该说我还好，我没有很在意。
对啊，工匠说钱当初也付了。
工匠说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没关系。
对，那我就是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有趣。但是你也可以发现，这就呈现一个现代人对于离婚这一件事情上面，可能是比较。造一种比较我们讲不是正向积极，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个样子，而且的确透过离婚典礼，因为其实你要办这个就是要经过很多的深思熟虑跟讨论，你们要有讨论有互动才能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甚至我也会想要参加看看。那实际上哦，就是他也有说，就是负责策划人说其实离婚典礼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沉重。对，所以的确有一些我看有些评论是说也有点想参加看看，因为你知道大家参加过结婚典礼却没有参加过离婚典礼。对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对，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酷，
特别这题就带来新的思考，用一个比较光明正面的角度去处理跟去看待，反而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吗？听的是有希望的一题，很特别。
嗯，
谢谢翠翠，
谢谢翠翠，然后今天也谢谢欣琪老师。
嗯，谢谢，
好，我们刚好九点整了。
对啊。好，谢谢两位，那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再继续跟大家
准时
连线咯。
嗯
嗯，大家拜拜
拜拜。